北京想借美压日，惨遭舆论反噬，习刚吹嘘并肩抗战，台湾官方秒落面话中共当时仲未成立。川普派特使进莫斯科，80万大军保留，普京要妥协。媒体又报假新闻，白宫直接开火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最近引发热话的一出国际马戏，莫过于习近平突然打给川普的那个电话。就事件，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评论说，中方新闻稿里面没有写应邀两个字，从这个很小的地方可以看得出，多数都是北京自己主动打过去。原因亦不难猜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对台海的强硬发言引发了北京怒火，中共是想给东京一些颜色，结果呢事与愿违，高市不单止丝毫无损，支持率反而不断上升。这下中共显然没有牌可以再打了，唯有转个头去敲华盛顿的门，希望美国出手管一管高市早苗。川普接到电话后亦打给高市早苗，高市承认通了电话，语气轻松，还笑着说川普表示好欢迎他随时打给他。赤坂明夫分析说，如果美方真是替中共施压，日本政府通常会立即释出缓和的声明，至少做表面功夫。不过这次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完全没有被北京下台阶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这次中共透过美国想间接逼日本让步，明显失败了。更深远的影响是，台湾议题被实质性国际化，北京自己将台湾问题送上国际舞台，再不能够说纯属内政了。而且北京的焦虑还未只是这样，日经亚洲引述专家分析，北京这次通电话的目的是令华府约束东京，而非采取立场。从措辞和时机来看，就似乎焦虑而非自信。川普对台湾议题仍保持不表态，这一点非常关键，他没有拿台湾去交换任何筹码。专家辛格顿指出，习近平在这次通话中加重台湾议题，反映出对于川普不提供北京想要的立场转变感到挫折。接下来我们看台湾的回应。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表示，将推出历史性的400亿美元补充国防预算，大幅购买美制武器，并加速建立 T-DOM 保护台湾免受飞弹、火箭炮、无人机和战斗机攻击。赖清德说，台湾维护和平稳定的决心坚定不移，没有任何国家会比我们更坚定地捍卫台湾的未来。台湾行政院长卓永泰亦强调，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，2300万的民众没有回归选择，这一点很清楚。台湾的立场明确，在区域安全和全球科技经济中，台湾扮演关键角色，维持现状是世界共同关注的议题。对于这场外交大戏，专家做了一个总结。一，中共对日本的制裁和施压彻底失败，反而帮高市加了分。二，中共试图借美国间接逼日本让步，亦完全落空。三，最深远的影响是台湾议题国际化，北京再亦无法单独操控舆论。四，台湾则用行动和预算明确表态，民主和安全绝不妥协。习近平原本想借人家来出手，结果就把自己上台了。台湾则用实力和决心告诉世界，不惧威胁，守护未来。从11月21日至12月21日，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，宝气18米优质礼品限量送，落单输入折扣码888，立即享有9折，数量有限，送完即止。为什么一定要宝气18米？因为身体就好像一架车，外观几靓，配件再好，冇好嘅油、好嘅水，照样揸得唔顺，手脚冰冷，冇精神，容易攰，就系提醒你应该加油啦。 补气十八味，补的是你每日最需要的内在动力，气足了，人才有火气，血顺了，人自然精神饱满。这份礼物不只是健康，还有心思，送给爸爸妈妈，等他们整个冬天都暖起来，送给伴侣，比任何昂贵礼物更贴心，送给自己，辛苦了成年，帮自己好好补一下。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，网址是 healthcare520.com。 24号，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之后，北京在对外通报中声称，中美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肩对抗法西斯和军国主义。不过台湾国家安全高层随即公开指出，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年亦根本不存在，不可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批评北京有关讲法是扭曲基本历史事实。据台湾 News 报道，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吴超燮25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表文章，点名反驳北京方面最新的对外讲法。吴超燮在 X 上贴出这份声明的截图，逐条提出质疑。他强调，台湾从来没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亦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因为当时他们甚至都未成立。他指出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结束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49年才成立，时间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迟了4年多，不可能参与任何抗战。对于北京声称自己当年帮助抵抗法西斯主义的讲法，吴超燮尖锐地指出，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是伪装成共产主义的现代法西斯军国主义。报道同时回顾了今年10月24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，设立所谓台湾回归纪念日，并宣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就事件，台湾陆委会已经明确表示，所谓回归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关系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亦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贡献。讽刺的是，习近平刚刚对外通话中强调台湾回归中国、中美并肩抗战等言论，随即被台湾官方公开落面。外界认为这个再度凸显两岸在历史叙事上的根本对立，亦令北京试图借抗战包装本身正当性的论述受到质疑。观众朋友，你认不认同吴超燮这个讲法呢？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。11月25号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，乌克兰和俄罗斯即将达成协议，结束长达3年多的冲突，但他没有透露任何细节。同日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俾欧洲盟友知，佢准备推动美国结束战争嘅计划。川普宣布，佢已经叫特使魏科夫前往莫斯科，同普京讨论少数分歧点，并喺佢嘅真相社交网络上表示，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亦将同乌克兰方面进行谈判。川普仲补充话，他希望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会面，不过只是在结束这场战争的协议达成或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之后，他才会和两人会面。川普在白宫说，我们一定会达成协议。美国陆军部长的发言人托尔伯特25号亦表示，谈判进展顺利，我们保持乐观。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表态和这个不同，马克龙表示俄罗斯显然没有同意停火的意愿，同时补充说莫斯科亦没有意愿讨论美国修订后的乌克兰方案。一位知情人士25号对法新社表示，乌克兰、美国和欧洲方面已经令美国的提议变得可行，现在对基辅来说已经明显更有利。消息人士指出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新版本容许乌克兰维持80万军队，而最初版本的方案只容许60万军队。 在25号，乌克兰宣布支持美国提出的和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的框架，不过同时表示一些敏感问题仍需川普和泽连斯基的会晤中得到解决。日前美国媒体又出大新闻了，这一次的目标竟然是川普的 FBI 局长。11月25号，一场针对白宫的假新闻闪击战很快被驳斥。25号，多家美国媒体引述匿名消息来源报道说，川普总统正在考虑撤换刚刚上任没几耐的 FBI 局长帕特尔，甚至已经开始物色接替人选。这一消息最先由 MS Now 发表，随后很快被多家媒体转载。不过报道发表不到一个钟头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就在 X 平台上连续发表多条贴文，直接开火。他说彻头彻尾的假新闻完全捏造，总统刚刚在椭圆形办公室听了这个报道笑到停不住，还特意拉着帕特尔影相。莱维特随即上传了一张现场相片，川普和帕特尔两位面带笑容，举起大拇指。相片很快在网络洗版，白宫官员向路透社证实，当时莱维特本人就在椭圆形办公室亲眼目睹整个过程。川普听完报道之后说，他们又在作故事了。 FBI 局长帕特尔随后亦转发了莱维特的贴文，简单配上文字，仍在岗位感谢总统信任。白宫将这件事定性为针对新一届政府的又一次大规模假新闻行动。发言人莱维特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，这个不是第一次，亦不会是最后一次，不过我们每次都会出来澄清事实。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订阅、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